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为婚姻立界线的体验营。我是安好。
我是孟远，欢迎大家。
孟远好。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我们的重头戏啊。
是我们婚姻的第三者，有来自外界的这些因素。
对。
工作呀，孩子啊，朋友啊，外遇啊，财务啊，媒体呀、嗜好啊，恶瘾啊，姻亲啊等等。
对。
作者是要告诉我们，这些呢对我们夫妻之间的亲密感会造成影响。
对。
他是要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夫妻之间的亲密感才是最重要的，才是被神的爱所祝福的。
对，因为呢，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啊，如果一切婚姻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在运行哈，随着日月增加哈，婚姻时间变长哈，我们应该是越来越趋向成熟，而夫妻之间的关系呢，也应该越来越亲密，充满了爱情的。
对，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离神的心意太远了。
对，
我们恋爱的时候充满了激情，刚结婚的时候两个人是你侬我侬的。
嗯。
但是随着日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甚至包括我们的孩子啊、等等一些事物的进入之后呢，我们会觉得他跟我原来认识的差距这么大，他怎么这么多缺点和不足啊。
嗯，对。
如果你有这个情绪想法的时候，你多半会在情感上表现出一种疏离。
嗯，
那么你的情感一疏离，外界的因素就介入到了我们的婚姻中。
对，因为就有机可乘了嘛，这个爱情的城堡不再是坚不可摧。
是的。
可是我相信，因为有神跟我们一起啊，我们会知道神的爱啊，其实会为我们的婚姻提供一个非常安全的港湾。
是的。
嗯，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爱里面，我们可以很坦诚的来一起走过这段路。因为夫妻之间啊，哇，太多的功课可以学。
对，那回到我们刚才聊的这个话题，夫妻间的第三者除了外部的这些因素，也可能来自夫妻间的亲密感。
对，就是因为我们的软弱太容易让对方知道了，而这个时候呢，成熟的配偶就非常关键了。当我们看到对方的软弱和缺点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成熟的时机。
嗯，
而不要真的把这些他所谓的缺点呢、弱点呢，都变成是我们心中疏离的一个原因。
对，
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就上当了。
对。
嗯，
因为之前的节目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不完全的。
对，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那么当我们在指责配偶的不足之前，如果先来省察自己，看看自己身上的不足，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熟的配偶应该有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和做法。
哎呀，对呀，可是你知道为什么我叹气吗？嗯，我真的觉得这说说容易，挺难的。比如说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恋爱的时候，因为我跟我先生算是自由恋爱，我们大学恋爱是挺好的，很单纯，已经是非常非常单纯了。就是因为我仰慕他，他也喜欢我，我们就进入了恋爱关系。但是当进入婚姻关系的时候哈，真的有七年之痒。
嗯，
就是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嗯，
所以当我们进入这个体验营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对我来说，我就是要反思一下，我得承认我们夫妻之间有一些疏离感。
嗯，
这些疏离感的成因呢，我们可能得花点时间慢慢去体会。
嗯，
但是这个之前呢，有一个认知很重要。
嗯，
就是第三者是真的不应该给他们留下空隙。我这里说的第三者，就是对婚姻的关系有负面影响的第三者，要小心。
对，
我有个好朋友，我遇见婚姻问题的时候什么都跟他说，他已经算是很好的朋友了，只是会倾听。
嗯，
但是你知道即使是这样子的时候呢，我现在回想哈，依然是他成了我的第一个倾听的人。
嗯，
他倾听完了我就觉得没事儿了，
嗯，
但并没有解决我内在跟丈夫的疏离感，
嗯，
就是我觉得我倾诉完了就好像我就把那事儿处理完了，
嗯，
其实我没有去面对我的配偶，
嗯，
啊，就是我没有跟我的先生再重新复盘，
嗯，
我到底是怎么着就对他有疏离感了，
把这个问题就放下了，并没有想着一定要解决他，
对，
嗯，
我那时候没上升到这种程度，这种高度啊，我没觉得我这个行为其实是已经给我们的亲密关系引入了第三者，
对，
就是我没有跟他面对面，
嗯，
不算是我们两个人的俱乐部，我邀请了我的朋友进到了我的俱乐部里面来，所以其实无意之中造成了一些惯性的一些处理问题的方式可能已经是婚姻亲密感的第三者了，
对，所以说这里作者给我们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婚姻中的第三者来自夫妻之间的亲密感，多半是指我们彼此更加深入了解之后，让对方觉得缺点和脆弱暴露无遗的时候，这种恐惧产生。
嗯，
但是对于这种恐惧呢，我觉得成熟的夫妻和不成熟的夫妻有不同的做法。
嗯，
成熟的夫妻可能会把这样的一个七年之痒也好，或者是这个缺点也好，当作修复夫妻关系的契机。
嗯，
他会重新的让夫妻之间解决这个问题，让两个人更加亲密。
嗯，
不成熟的夫妻互相的指责，那么第三者一旦再介入之后，这个婚姻就会破裂。
哎，对，但是你刚刚提的一个词哈，我现在还在停在那个词里面，
嗯，
就是恐惧感这个词。
嗯，
你有吗？就是当你看到你的妻子并不像你恋爱时那么美好的时候，你第一个情绪生出来的是害怕和恐惧吗？
怎么说呢？倒不一定这么严重，但是心中会有战惊。
嗯。嗯，
比如说你突然之间发现有一天你的配偶对你说话的声音高八度是以前从来没有的
啊，
那你想你心里是什么的感觉？
嗯，
这个可能刚开始是一种惊讶，他怎么会是这样？
嗯，
但是如果还会持续出现这样的行为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恐惧了，是不是觉得他发生了什么事？
嗯，
他怎么样？
嗯，会有哈，
嗯，会有的。
嗯，这个恐惧感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有点大，但是仔细想想好像是确实至少很多负面情绪会生出来的，
对，
因为冲突一旦产生会激起内心很多情绪的，
对，甚至有些情绪是不可控的时候，特别是对于丈夫来说，
嗯，
可能有一些家暴倾向发生的时候，你想想妻子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嗯，哦，那当然是非常严重的时候了，但也有些时候，比如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就常常跟我先生说我很讨厌他的手机和他的电脑，
嗯，
有的是出于工作需要他要长时间面对他，但是我非常讨厌他在家中的时候还对着那个手机和电脑的屏幕，
嗯，
然后我里边生出的情绪其实不是恐惧感，
嗯，
但是呢我有疏离感，
嗯，
就是我是一下子就跳到说我再也不想理你了，但我现在回想啊，当作者再次提到这个婚姻中的第三者的时候呢，我其实反向思维的时候，我发现确实我当时的那么多的情绪起因也是因为其实我想渴望的是我跟他的亲密感，
嗯，
但是被破坏掉了，
嗯，
然后我又不知道我怎么去处理我里边的这些情绪，就其实是有冲突了，那个时候已经，
对，所以说作者给的这个观点说婚姻中的第三者有可能来自夫妻间的亲密感，是因为你们长时间的在一起的生活，
嗯，
彼此了解之后，对方暴露出了这些你不能容忍的，
对了，
这些习惯也好啊，甚至是言语的重伤也好啊，甚至是不应该出现的行为也好啊，
嗯，
都会给夫妻之间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嗯，因为我们上次提到过哈，夫妻关系的核心就是爱，
嗯，
就其实是爱和被爱，
对，
但当我们有冲突，冲突是指什么呢？就是婚姻这个本来爱的关系啊，
嗯，
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力，
嗯，
就是感觉不到爱了，
嗯，
就这种冲击力其实它是一个对婚姻摧毁力非常强的，
对，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现在在婚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比如说闪婚闪离，嗯，
对，
其实很多就是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
哇，你说到这个，这激情离婚这个词儿啊，
嗯，
现在挺火的，
嗯，
我就一开始不明白怎么现在离婚就这么容易了，说句话转天俩人就可以领个证了，还可以在朋友圈里炫耀一下，
嗯，
我就一开始不太明白，但是后来我接触过一些年轻人啊，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告诉我，哎呀，孟元杰啊，你是生活在空中楼阁吗？我在想，可能真的神给我们的这个一生一世一男一女的这个婚姻标准，或许在这个世界上面已经觉得是有一点空中楼阁的样子了。
嗯，
但我深深相信 凡是在婚姻当中，正在婚姻当中的人，可能我们自己检验一下内心深处的渴求，可能还是爱这个字的。
对，
虽然我们会闪离啊，但是很多人啊，都迅速的又进到另外一个爱的关系中。当然，那个爱的关系是带引号的，也就是说，其实人内心深处对这个爱的渴求啊，是不会停下来的。
对，
婚姻中的爱呀，实在是需要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安全感呀。
对，
那如果我们有任何一个空隙啊，它都像是一个很大的吸力，会把夫妻之间这个爱的这个安全感全部吸离的。
对，破坏了夫妻之间的爱，背叛了夫妻之间的信任。
对的，
嗯，
哇，这种磨损一旦产生啊，夫妻关系会很迅速的变成了疏离。
对，
婚姻中的这个亲密关系，如果想要成长啊，就是两个人要在爱的这个关系里面一起成熟，而且要一起来好好的抵御第三者的侵入。
是，作者这里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跟大家分享一下。作者说，婚姻关系就像一个烤炉，内部的温度与压力令人招架不住，却无处可逃，但是最终要让我们面对自己的软弱并寻求解决，帮助我们成长。
哇，我是第一次看到婚姻关系的比方像个烤炉。你知道当他用这个比方的时候，我脑海中出现的画面是什么吗？是一个好吃的蛋糕。我就是觉得经过了这个烤炉哈，这个婚姻关系可以甜甜美美，像一个好吃的蛋糕一样。
那前提是我们忍得住烤炉内部的高温和压力了。
我真的觉得婚姻像个烤炉也是蛮可爱的一个比方，它是主要指的是我们无处可逃，确实有温度和压力，令人招架不住，但是我们最终是可以面对这个软弱，而且解决掉它的。
对，所以说作者一再的要告诫我们不要害怕。
对，因为婚姻就是神设立的，这个设立婚姻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成熟的长大。
对，夫妻是一体，这是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
是神把我们粘合在一块的。
对，
所以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都是不容易的，每一个婚姻也各自有各自的风采。但我相信在神的这个爱里边哈，我们如果用一体来想一想，来检验一下的话，其实还每个婚姻应该都有很多的空间可以长大的，我们每个自己也有很多空间可以更成熟一些的。
对，希望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先学习主耶稣为我们牺牲的无条件的爱，我们有了这份爱来经营婚姻，来爱我们的配偶，我觉得我们的婚姻一定会长长久久的持续下去。
是啊，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是靠自己，有了耶稣是有多大的宝贝呀，是神所赐的圣灵倾倒了爱在我们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靠自己真靠不住，多少次你想逃呀，而且你建这个婚姻的堡垒啊，我喜欢他用这个强度这个词，也不是靠我们的一砖一瓦呀。
对，
那都是神的爱才是那一砖一瓦。
对，
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容易明白一个道理，但活的时候呢确实不太容易，满了挣扎和冲突。
是，这里呢也是一再的要跟大家重复，神的观点是让我们夫妻之间是越来越亲密，
而且呢他在我们当中是我们的粘合剂，也是我们的力量，他也是帮助我们建这个婚姻堡垒的建筑师。
对，
我们无论如何要邀请神进入到我们的家庭里面。
是的，那好了，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脚步孤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你这份你给我勇气飞往那家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又是我们每天灵修信息的时间，我是西安果牧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2章1到6节。徐孝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样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那些当时社会当中看为虔诚的尊贵的属灵的人，祭司长文士，他们明白圣经啊，他们教导圣经啊，他们带领弟兄姐妹敬拜神呢、啊、但是他们在开会，他们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他们在开一个谋杀耶稣的计划的会议，他们想个人的方法要杀耶稣。这个很奇怪啊，杀人不是犯罪吗？不可杀人是圣经当中的诫命，非常清楚的。但是一群宗教虔诚尊贵的人在计划一个谋杀，这个是非常讽刺的。更讽刺的，他们没有成功啊，因为他们害怕百姓。耶稣在殿里面讲到，好多人在旁边，他们担心那个时间抓他引起公愤，罗马人也可能介入，带来更大的麻烦。他们也不敢，他们在想怎么找到最好的办法来杀耶稣。一个计划谋杀耶稣的一个会议，他们可能已经开了很多次了。这个怎么可能的？一群所谓爱神的人，所谓跟随耶和华的人，怎么可以来计划一个谋杀呢？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可能给自己好多的理由来说服自己，现在这个谋杀计划是对的。耶稣他常常犯了我们安息日的规条啊，他们是应该咒诅的，他该死的，所以我们是替天行道，施行耶和华审判这个人。也可能说耶稣要称自己为弥赛亚，可能带来造反，带来动乱，罗马人过来镇压的话呢，我们就惨了，我们要他一个人死总比整个国家的人死好啊。种种理由说服自己这个谋杀的行动是对的。但是圣经说得很清楚，一句话，他们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罪就是罪，不管什么人做，不管给他们什么理由，他们就是在犯罪。各位，祭司长跟文士他们走的一条路常常也引诱我们啊。我们有些时间我们犯罪也很容易给自己好多的借口啊。不少基督徒有婚爱情，常常都说都是我的配偶犯的错，他逼得我走这条路。而且更糟糕的就说我有了婚爱情啊，哎呀，是上帝给我的一个重生的机会啊。犯罪还把上帝拉到当中，以致显出罪的合理性。我们种种的事情，撒谎、欺骗人、依附权贵、行的不公义的事情，往往把上帝都挂在嘴边，给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合理性。各位，上帝眼中很清楚，犯罪就是犯罪。那些祭司长文士在神面前是计划一个谋杀的计划，他们是犯罪。 让我们要停下来，不要再给自己任何的借口啊，让我们在最终悔改认罪回转，不要再走邪恶的道路，回到上帝的道路里面。这些人在开会，他们在等一个人，等谁呢？等犹大。第三节，这是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十二门徒里面这个犹大呢，他是管钱的，这个时间他约了他们，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犹大跟了耶稣三年多，他是管钱的，他可能在期待当中，耶稣跟他的所想象的阔不对板，他盼望耶稣成为君王，成为弥赛亚，成为大，坐在宝座上，他可以发财呀。他慢慢觉得这个耶稣给他的要求不上乎，不对劲，他觉得跟耶稣跟下去没有太大意思，而且耶稣常常的就说要变卖钱财呀，把财宝传在天上去，那些都是不好听的，不对的话，废话，我怎么把钱财放在天上，钱财放在我的口袋里面。而且耶稣最近常常说，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要死在文士祭司长的手中，更糟糕了，我发财的路没了，不如趁着还有机会与那些权贵人士配合，拿到一点好处。所以他就去商量，约定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也约定给他钱，他们就很高兴。你可以想象他们谈好以后呢，大家都非常高兴，好啊，我们和终于达到共识了，旅应外合，完成我们的谋杀耶稣的计划，犹大也可以达到他发财的目的。他们高高兴兴的离开这个会。对犹大来说，真的是很高兴吗？难道他没有一点挣扎吗？当他离开这个会的时间，有没有想过耶稣这三年是怎么对待他的？耶稣有对他不是吗？没有啊，耶稣常常看顾他，教导他，关怀他，给他很多机会悔改啊。为什么他竟然做出出卖耶稣的事情啊？难道他心里没有挣扎吗？他真的是财迷心窍吗？他离开的时间有没有一丝悔改的心？在他心里面有没有声音说，不要再走下去了，马上回转吧？圣经说撒旦已经进入了他的心，我相信他离开这个会的时间，他的挣扎已经没了，因为他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跟随撒旦的路，出卖耶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很多决定，决定跟从耶稣，走耶稣基督的道路，决定跟从自己内心，追求金钱，追求今生的享受，今生的私欲，追求权力，追求这个世界所能给我们的，追求撒旦的道路，耶稣基督的道路跟撒旦的道路。犹大与耶稣基督同行三年多，没有真正的跟随耶稣，他是跟随自己，最后他决定追随撒旦的道路，让撒旦进到他的心里面，得着了他的心。这条路非常可怕，犹大慢慢走到撒旦的路里面，我们看到犹大的这个光景，我们心里面有一个警戒，让我们坚定我们的心，我们不要受魔鬼撒旦的欺骗，我们要专心仰望上帝。世界的吸引力是真实的，我们心里面也有痒痒的，但是我们知道那条路是灭亡的道路，真正的永生之道呢，是耶稣基督的路，天国神所应许的，天国的能力审判是真实的， 让我们以信心来跟随耶稣，也知道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犹大他们合谋杀耶稣，他们以为成功啊，但是最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表示他真的是主，他才是真正的弥赛亚，他才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跟随他，撇下今生的事情，我们得到的是永生的福气，永生的丰盛啊！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看错啊，不要走祭司文士的路，不要走那个犹大的路，专心走耶稣基督的路。阿们。
给我千百个放弃的理由，我还是选择跟随你脚步，虽不容易，还是愿意，这是我一生的抉择。
在今天的经文和牧师分享中，我们要思考我们的灵魂去路如何抉择。我们的主一直在寻找我们这些迷途的羔羊，一直在找寻人作为他合宜的器皿。那么撒旦也不甘示弱，也在遍地寻找可吞噬的人。我们这属血气的人，可以成为良善的器皿，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工具。我们可以选择属乎上帝，或是属乎撒旦。在这场光明永生与黑暗死亡的征战中，我们必须要抉择自己的立场，必须要抉择灵魂的去路。事实上，若非犹大敞开心扉给撒旦，撒旦绝无可能进入犹大的心中。至于我们是愿意成为撒旦的工具，或是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那全看我们自己的决定。求上帝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与智慧与撒旦征战，来选择永生光明的道路。
我还是选择释迦的道路，虽有困难绝不回头，这是我一生的抉择。主，我愿意献上自己，不再躲躲藏藏，逃避你身影，给我勇气回应你，一生荣耀你。
无论明天将如何，你的恩典一定够用，谁都不能隔绝你的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